弟兄姐妹平安。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下次不要迟到，其实忘记了一件事情。在大家的崇拜的程序单里面有一张的夹页，是下个礼拜的音乐崇拜的宣传，这是他们特别的为这次而设计的海报和这个 handouts， 这些 flyers 全部都是他们这个诗班女生诗班他们自己付费来的印的，他们是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所以也请我们自己的本教会的弟兄姐妹邀请亲友来参加，特别是没有信的没有认识神的，请你是邀请他们来参加，好不好？不要不要浪费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听福音认识主的机会，好不好？谢谢。我们今天是希望讲一个题目，是从圣经来的看地震。在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是我们今天思想的主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圣经，好吧？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很多经文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熟悉，但事实上我们更需要仔细的来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死因不发的事真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近日在日本发生的地震和海啸，以及接踵而来的核电危机，使我们在这些住在南加州地震带上的居民再一次关注地震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看从圣经来认识地震。许多人都熟悉，可能最熟悉的想到的地震就是《使徒行传》16章26节。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因福音的缘故被囚的时候，一场奇妙的地震使他们重得自由，并且带领了当时腓立比的狱卒全家归主，因为这个狱卒是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怎么告诉他？我们当中有好多老基督徒，你应当会背这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场相仿的地震，使到在当时中国传教的一个耶稣会会士汤若望幸免于难。这件事是记载在《清史稿》里面的。汤若望是1618年到中国传教，1644年 他当时是替清朝制定所谓西洋新法隶书，颁布了当时很出名的实宪历，成为朝廷被委派的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天文台台长。顺治十二年，公元主历1655年，而当时还被受封为通政使，甚至官达一品大员。从前我们知道官有九品，九品叫做芝麻官，最小的，然后一品是最大的，他是做到一品官。然后顺治皇帝驾崩之后，小皇帝康熙登基，我想你都知道啦，很多人都看过康熙皇朝。康熙是雍正的爸爸，副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所以在康熙三年1664年的时候，发生了历史上出名的利欲。当时一个回回教徒杨光先控诉汤若望，说汤若望是误用弘范五行为顺治皇太子荣亲王选壮旗，选错了，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所以以致荣亲王的生母董鄂妃和顺治帝与荣亲王过世之后两年相继逝世，这是一个很的是杀头的罪名，但是是无须有的，就是说选等于说是选错了日期，所以那个影响了风水，并提出一句话说：“宁可使中下无好历法，不可使中下有西洋人。”在这场政治斗争之中，汤若望被判凌迟死刑。凌迟是一寸寸的把皮割下来，然后痛死的一种刑法。但是康熙四年，就是第二年1665年到汤若望要行营的那一天，忽然发生京师大地震，当时的人很震撼，所以汤若望就被得到赦免，并且后来孝庄皇太后特别下旨把他释放。大家都看过那个雍正，就看过那个康熙皇朝的故事，就知道孝庄皇太后。这是中国历史上在近代跟历史有关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圣经中，上帝能用自然的力量来到彰显他的威严。圣经中对地震的最早的记载大概是出埃及记19章16到20节。当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到了那时候上帝跟摩西说他要降在西乃山上和以色列人讲话，所以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听到有号角的声音，然后营中的百姓都是发抖，然后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然后片山大大的震动。这里没有用地震这个字，但是说西乃山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是圣经第一次对是地震的记载。但是圣经却十分的清楚分辨说， 地震是大地对上帝威严的反应，但是上帝不在地震之中。在四世纪五章四到五节，那里记载底波拉和巴拉之歌里面就这么说：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是圣经第一次用到地震这个字。但是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那里，我们知道先知以利亚在何烈山，也就是在神的山上与上帝面对面对话的时候，虽然有烈风、有地震、有大火，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上帝降临的前奏。当时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然后圣经很有意思的记载说，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有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就好像人面对面一样跟以利亚讲话。地震可以是上帝的工具，向人示警。正如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六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不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线向他讨罪。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能够轻忽说，哦，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所以就是这些人全部有罪。其实当大浪来到，在卷走的人当中也会有基督徒，也会有没有认识神的人，有所谓一般来讲的好人，也会有恶人。所以我们不要去断然的去批判说，因为这些人不好，所以上帝刑罚他们。问题是当人在殉科之间就面对上帝，面对永恒的时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要去不同的地方。信的人有回天家与主同在的把握和福气。地震可以是上帝烈怒的表现，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也预言说，有一天哥哥要攻击上帝子民的时候，当时呢是会有地震，当时会有各样的是异象的经历。但是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第一位先知书的著述就与强烈的地震有关联。亚摩斯是旧约的先知书中第一卷的著作，亚摩斯一章一节就这么样子提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亚摩斯的末世论以色列。上帝是在大地震临到之前，先给了他的子民两年的时间，来对先知的话做出思考和回应。旧约最后一次提到地震，是在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说讲到有一天是世界的末了，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当主要再来的时候，当主要带同一切圣者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附近要发生强烈的地震，是因为那时候是主的脚要接触到橄榄山上，而这个山要从中间裂开，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大多数的福音派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指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现象，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 和犹大书里面所预言的主要跟千万圣者同来的事，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发生的地震只有三次，除了在腓立比监狱中发生的一次，在马太福音27章54节记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说那时候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棚石也搬裂。然后百夫长和一切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三天之后，当耶稣基督从死中复活的时候，也发生过强烈的地震。马太福音28章1到6节记述了这次地震，说七日接头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同血。下一章，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如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两次的地震发生，上帝用地震来令人注意，甚至向人证明他要人明白的信息。上帝能可能用地震来撕裂至圣所的幔子，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上帝与人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阻隔已经是除去。正如希伯来书10章19到22节是说，我们是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这个以前，人与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阻隔，没有人能够可以到至圣所里面直接去面对面见上帝，但是因为耶稣的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叫上帝做父亲，能够在上帝面前来到敬拜他。上帝也用地震打开坟墓，不是要让复活的耶稣出来，那是要人看见坟墓不再是人生最后不可破的归属。从此以后，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由此可见，在上帝的手中，地震可能是一个工具，向人发出警告，提醒人留意上帝所发的信息。当有发生地震，当有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要想想上帝借着这些是想让我们留意什么，上帝是要提醒我们什么，上帝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可能上帝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在地震带上，我们若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也可能今天不再存在这个世上。上帝可能提醒我们，人看为宝贵的，人认为安稳的时候常常是虚幻的，正如圣经所说的，哪知道一转眼之间，人一生的积蓄甚至自己的性命可能就被大浪一卷而去。当我在电视上看见那些船、那些房子、那些汽车被水好像玩具一样冲去的时候，我流眼泪，因为我知道在其中里面一定有人的。那些不是玩具，不是电影，不是2012年那个电影里面的那种的啊，那是电脑制作出来的画面，而是真实有人活生生的这么真实被水冲去。 上帝借着天灾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有什么信息。但是我们也在新约圣经中看见很多的提到的关于地震的话，都是跟末世息息相关的。在新约圣经中，除了刚刚所提到记载的三次的地震是上帝借着地震要人留意向人说话之外，圣经中记载有六次有关地震的预言，却说地震是末世将要来的征兆。其中有几次我们略略的讲一讲，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有记载四次。在启示录里面是讲到地震是末世来临的时候发生的灾祸。在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讲到 羔羊掀开第六印的时候，地也震动，日头变黑，月亮变红，然后山上是他的那个山岭都会是挪移本位。在启示录八章五节讲到是有地震有雷轰。第启示录十一章讲到是当那两个被杀的见证人复活了的时候，是发生了大地震。最后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八节那里讲到，在哈米基多顿大战之前会有闪电雷轰大地震，并且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些末世的情况之中，所以主耶稣关于末世会怎样来临的教导，我相信对我们更为贴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是跟马可福音十三章是耶稣对同一件事的教导。大概是马太因为是做过税务局局长，所以记述也比较彼得更为详细。门徒就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句话也给我们看见，在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之中，有一些是没有被记录在福音书里面的。因为在这以前，耶稣一定是教导过门徒说他会受难，他会复活，并且升天之后在世界的末了耶稣要再来，所以门徒才会将主再来和世界的末了连在一起问耶稣说，在世界的末了你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的这段回答之中，他将主历三十年左右的那一天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是发生是什么呢？是假基督要迷惑许多人，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会出来。这是我想起的，是十九世纪里面唯理主义的抬头，新派的神学批判圣经，这都是假基督要迷惑许多人。那真是好像从前中国有一句流行的口号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对圣经质疑，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将圣经撕成碎片，说这些都是神话，不是人的那个值得相信。今天在美国很多的所谓大宗派的神学院里面，常常学生进去充满热忱，等到读完出来之后，大家都冷淡了，因为在里面所学到的不过是将圣经是切割，将圣经提出许多那矛盾，将圣经是认为是不可信的。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看今天你去留意在美国为什么很多大的宗派他们会通过一些的是共识一些的接受他们会提出一些的共议是跟圣经明显有抵触的。第二耶稣所讲的是讲到灾难的起头这是请打下一次下一章。然后这个灾难的起头包括是什么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有地震基督徒要受迫害基督徒要被万民恨恶许多人在信仰上跌倒信徒中有人彼此出卖是彼此的是迫害假先知要迷惑许多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想这是二十世纪里面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在二十世纪里面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死过最多的人哪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是全球性的并且是不单单是平面打的是可能是在因为有了飞机有了火箭所以可能是根本是三度空间在打并且在二十世纪里面的地震多于任何前一个世纪并且在二十世纪里面有更多的基督徒为主受逼迫为主而寻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历史觉得第一个世纪的第二第三世纪当时的基督徒很为主受逼迫很多人为主寻道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里面更多基督徒为主寻道为主受逼迫在二十世纪里面有许多的是假的是先知出来在二十世纪里面也有许多的不发的事使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我父亲从前讲过给我听他1949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当时美国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他是穷学生他在他的 Stanford 读书他要到三藩市去做礼拜站在路边这么样子就可以搭到顺风车啊、那很安全没有人会、啊、那怀一个、啊、那歪心然后、啊、那晚上做完礼拜了、啊、那在三藩市回来也是这么就可以、啊、那坐顺风车回去今天没有人敢再坐顺风车也没有人敢是给人家坐顺风车从前他说那时候报纸不用放在机器里卖的在四几年的时候美国报纸就这么一沓放在地上旁边放一个、啊、那小罐子你拿一份就丢一份钱进去但是今天在 Monterey Park 的很多的那些的特别卖中文报纸的那些的机器是你放了钱进去只能够死命的拉一份出来因为、啊、那他们发现放一个钱进去整个给你打开的不牢靠因为有人贪心把全部拿走了不发的事真多当我从前在德州二十年前读书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过一些很震撼的事情在休斯顿德州的一个大城市一个人在路边车子坏了一个流浪汉那个有一个很好心的一个女孩子20岁左右停下来帮助那个人那个人就抢了他的车子拿他的车子把他斩死然后就跑掉不发的事真多所以今天路边有时候有人呼救没有人敢停下来这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但是我们是不是末期来到呢末期还没有到为什么因耶稣还讲过一句话请看下一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也就是说福音要达到 全球的每一个的人群 people group。 但是来到了没有吗？我们看看下一章的资料。今天在全球的族群有16597个，而福音没达到的族群还有6872个。所谓未得之名的比例是全球人口的 41.4%。看下一章，如果从人数来比例的话，全球的人口是 6.75 billion。 我不懂得怎么翻译，我每次一翻译到数字我就打结，所以我没有数学头脑那这个是 6.75 billion 应当怎么翻？67亿5千万。所以 treasurer 就是 treasurer 那67亿5千万的人口。然后福音未达之名是 2.8 个 billion， 也就是多少？28亿。然后未得之名的比例是全球人口的 41.5%。 最后一章我们看，还有一点就是福音未达的族群是有6872个，就是全球人口的是 41.4%。但是在那些福音已经达到的人当中，其实还有两个分别。一些的福音工作已经稳固的族群，大概是有全球人口的 40.2%。 但是还有全球人口的 18.4%， 是福音事工是微弱的，只刚刚达到的族群，福音事工还没有稳固下来。当耶稣提到末世的教导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么样子的话，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如果按照以上的了解，基督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一代再来，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而如今世界上还有 40% 以上的族群和人口还没有听到福音。但是在紧接下来的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耶稣却提醒了我们发人深省的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地震过后，海啸来临的时候，我们都在电视的荧光屏上看见，真是人人措手不及，被洪水冲去的景象。在被洪水卷去的汽车、船舶、房屋里面，都是有人活生生的被水冲去，撞身洋海之中。许多人在还没有了解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永恒和面对主的审判。无怪乎主在马太福音24章42、44节警告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如果今天主来接你，你准备好了吗？最近在我们相熟的人之中，在我相熟的人当中，发生了一个基督徒离世的事情，作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结束。在我所第一间侍奉的教会之中，有两位年长的执事是20年来都跟我们很有交情的，一位是姓方的，也就是师母的干爹，另外一位是姓林的， 我们对他也很熟悉，他对我们很好，我们常常都叫他很亲切的叫他 Uncle Richard。 这位年长的执事身体很好，然后他是还年年的都出去是旅游。他本来去年12月的时候要跟太太到南极去旅游，我知道现在听说有些 cruise 是这么样子的，我没有去过，但是有人去过，所以他很兴奋，然后还特别在感恩节的时候，那个所谓 Black Friday， 还去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大照相机店去排队，去买了一部很好的莱卡照相机。同样我们两个人都很爱照相机，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很有话谈，虽然他也是一个不多话的人。然后回来之后用那个照相机试着替太太照了一张相而已。然后他在11月底的时候庆祝他79岁的生日之后，第二天晚上他如常，晚上他太太总是早一点睡，他们两个人，那他们有一个儿子是医生，也结了婚，也有个很好的家庭，那他们两个人老人家就住在一起，很大的一个房子在 Monterey Park 山顶上。那个方知识常常跟他开玩笑说，因为他住的高一点，所以主来的时候他先被提，他住在 山腰，所以主来的时候他被提的晚一点。哪知道这真是这次是那个山顶的先被提了。怎么样子呢？他晚上去睡觉，太太去睡觉了，到半夜3点钟醒来，发现哎，怎么他还没有进来睡觉，跑到书房看一看，灯还亮着，他已经倒在地上过世了。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可能是中风，可能是心脏病突发，但是人就是这么样子。很奇妙的是，当他们去看他的电脑里面的档案的时候，发现其实他自己的生平都写好了。有时候耶稣不一定在我们有生之年很看得见的临到重临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生命常常在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接我们。主不会很多的时候给你一个预先的通告说某一天我来接你，可能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如果主今天来接你，来接我，我们准备好了吗？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天灾，看见许多人在瞬时间失去生命，我想我们需要是有爱心。我们不要说啊，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所以活该，我们需要有爱心。在中文报纸上我们看见慈济在募款，西来寺在募款，我就想起耶稣的想过一句话，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就不能进天国。我们基督徒也应当要有爱心，无分种族，无分国界的去帮助那些在灾难中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当有特别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上帝要透过灾害
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无论耶稣是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有形象的来到人间，无可避免的在一天，可能是很远，可能是很近，主都会来接我们。当主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好准备，以致当主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老约翰，也就是圣经里面最后的启示录的最后的一句话说：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阿们，阿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世界不过只是我们暂时寄居之所，你为信你的人更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是在天上的，是好的无比的。以致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永恒的去处，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走完路程的时候，当主你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主你那里去。就求主特别的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人生各样的变迁灾难之中更能够体会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也让我们是在有生之年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传福音，以致福音能够遍及那些还没有被得到的族群，以致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一代就再回来。主啊，我们愿你来，也愿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常常的做好准备，以致我们不惊慌不害怕，让我们能够好像老约翰那么说：阿们，主啊，我愿你来。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大家一同的站立，我们就祝福结束今天的聚会。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当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主日学，是一同的学习上帝的话。